好，我们继续上课。那请大家看46页。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七，为跟不为门啊，为跟不为门。那这里他提到说啊，如说啊，可能就是经说吧啊，其草芳香芳花啊，就是奇异那个种奇异的这种草跟花啦哈、啊，这种香花或者是香草奇草嘛哈、啊，芳花啊，就是草跟花了、啊、哈。不逆风熏，就逆风的话呢，就是熏不到它的香气。那又说，居比罗花。能逆风闻、啊、就是逆风的话它可以闻得到这一种居皮罗花。那论就解释说有一种是人的花、啊、人的花所以不逆风闻、啊、在我们人间都是一样嘛、啊、不管你多漂亮的花多香的花在人间的话呢它是逆风的话就闻不到它的香的。那天的花呢就可以天的话是逆风香、啊、天的话是逆风香。当然在我们佛法来说在我记得在应该是法句经好像阿含经也有啊，就是最能够逆风熏的逆风香的就是芥香啊，很多经典都有这样提，就芥香呢它是逆风就都能闻到它的香味，它不是说香气，那现在我们真实论讲的是香气，那我讲的那个芥香它不是香的味道的意思，它芥香主要就是提到说你能够不管是顺风逆风你都能够知道这个人持戒清净非常庄严，那这个就叫做芥香啊。那第二呢这里提到有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那又其他的经典说诸所有受皆是苦，诸所有受皆是苦。那下面呢他就有提解释说有三种苦、啊、就苦苦坏苦跟行苦、啊、这个大家应该有听过、啊、那苦苦就是本身是苦的，坏苦就是由好变坏叫坏苦，行苦的话就是不是肉眼看得到的、啊、就是缘起生灭的一种必然性，就是所以他说有生必灭嘛、啊、有生就有灭，那这种就是缘起现象的一种苦、啊、叫行苦，这个是最维系的，如果能够观察到行苦就是能够见到缘起法。我们诚实论最后面呢后面的地方他就有提到的，如果我们要见到灭谛呢就是要见到行苦、啊、为此故说诸所有受、啊、诸所有受皆苦、啊、所以、啊、论主认为说经典所讲的诸受皆苦、啊、是站在这三种苦来说的、啊、苦苦坏苦行苦，所以说诸受皆苦、啊、那又说有苦有三种、啊、三种苦就是心故跟中，那心的苦旧的苦还有中中庸、啊、中的苦，那心的心受的话就是会产生乐受，心受的话会产生乐受，如果受了很久就是苦受，那中间、啊、就是舍受，就是 不苦不乐嘛，没有偏一边、啊、那这个如果要举例子的话很简单、啊、比如说我们、啊、平常生活里面一个姿势 啊坐太久屁股会很痛对不对、啊、那但是如果你站起来，那站起来这个心的受呢你会觉得乐啊、因为不会身体不舒服、啊、但是你站久了呢又会变成苦，脚会麻了、啊、或者是脚没有力，那这个就是 又想要坐下来这样，所以你一个姿势呢这种久了之后呢它就会有苦、啊、不有乐转成苦、啊、那中间的话就是不是很久也不是很短时间，那这个就是舍、啊、不苦不乐这样啊，那这个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就可以观察到的、啊、所以这种三受呢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经常都会产生的啦、啊、那至于说 诸所有受皆苦呢，我们当然就要知道最彻底的就是缘起嘛，就行苦。所以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感受到的这种心受的乐受，或者是旧的这种很久的久厌则苦苦受，或者是舍受，那这通通这三种受呢，其实都是一种行苦因为它是我们有这个五蕴身就一定会有这种不断的周而复始的发生周而复始的发生。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观察五蕴，它本身就是一种缘起和合的法，那你能够觉悟到、觉察到行苦的话，那这一种就是最彻底的。那领悟缘起，那就不会在这三种受当中产生种种起心动念的这种不好的造业不会有这种不好的业造作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其实生活里面经常都会有的所以不管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不要让自己产生贪嗔痴因为佛在《杂阿含经》里面有提到的，我们心受的乐受呢，会产生很容易产生贪那久厌的这种苦呢，会很容易产生嗔，那中庸的呢，不苦不乐呢，很容易产生痴所以我们如果不要跟烦恼相应的话，那就要观察，这其实都是行苦都是行苦。所以我觉得诚实论这里所讲的也是经说啦经典有很多这一种描述嘛有种种的苦他把它罗列出来再来呢，就是第三，未得道故，名为道人未得道为道人，但是还没有得道的话，也名为道人还没有得道，比如说还在修行的过程，也可以称为道人所以在一些论点里面，他们就有去区别他咯。得道的话叫真实道人，如果你修道还没有到达目的，这个就叫名字道人有名字而已，但是他可以称为道人大智度论其他都有这样称。所以这个也是很容易理解那这个它就称为为跟不为门为跟不为门那它在这一段就比较没有跟我们配什么叫做为或者是什么叫不为但是我看大概都可以了解了好，第八净论门，净论门。那他引了佛说佛告比丘，汝断戏论。如果你能够断除戏论，你就能够得到涅槃能够得到涅槃那这个是一个经说。那论说，虽然他没有办法立刻得到虽未变得，就是他没有办法。立刻得到但是他已经很靠近，已经很靠近，也名为得也名为得。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像上面这一个有点像上面这一个 他靠近了，但是他也可以名为得，所以这个叫做净论门，这个叫净论门，已经靠近了，你也可以称它为得得就是他没有立刻得到涅槃但是他已经开始在做消除戏论的工作嘛，修行，所以他已经靠近，也可以名为德所以他就是靠近的意思，叫净论门。那同向论门呢？第九，同向论门。我们现在还是在46页46页，同向论门。那同向论门的话，就是同向论门就是如说一事，于同相事皆名已说，就是你说了一个，其他的相同的都已说就好像比如说，佛在《阿含经》里面经常提到贪嗔痴断贪嗔痴得涅槃， 但是其实他在很多其他的经典、啊、或者论点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烦恼不只有三个嘛，我们烦恼不只有贪嗔痴三个。但是为什么有很多经典佛陀有时候说断贪能得阿罗汉，或者是有时候说贪嗔痴断贪嗔痴能得阿罗汉，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代表性的啊，断贪它其实就是其他的烦恼也跟着断，贪嗔痴啊，你也可以去细分它，比如说贪跟贪同类的啊，比如说嗔忌啊、嗔啊、啊兼贪啊，这一种都属于贪的烦恼类。那嗔的话呢，它嗔的流泪就是比如说妒忌啊、怨恨啊，啊这些它归在跟嗔烦恼同类。那愚痴的话就很多嘛，对不对？所以贪嗔痴呢，它也可以你说一个现象，那其他现象已经说了啊，叫同相论门。那第二呢，他就举了这个经典，那这个我觉得有点像法句经啊，它只有四句话而已，你看四个字而已，所以有时候真实论很难懂，就是这样。他说如佛说心为清照，心为清照，那就代表什么呢？以说其他的心所法，就是他已经说了心啊，论主说就好像佛在法句经说心为清照，就是心呢是非常轻盈躁动的啊，就很难抓摸。其实他只有讲心，但是其实他包含了什么呢？心所法，其他的心所法都包含在里面了的，只是他没有说啊。所以有时候他只是讲心，那包含了心所法，所以这个就同相论门。那我是觉得在诚实论是有很多这种啊，类似的啦，哈、啊，嗯，那心为清照这个呢，在如果大家有兴趣，在148页也有这个语词出现啊，心为清照，嗯，我记得法句经就有比较靠近的一种，比较接近的一种形容啊。好，第十的话就是从多论门啊，从多论门。那这一个的标点呢，我就是看不太懂。那他说有从多论门，如佛说，嗯，这是佛经嘛哈。若人不知二见生灭相者，皆名有欲，就名为有欲，有欲望。若人不知二见生灭相者，这一个翻译啊，这个标点啊，实在是，他二见是哪二见呢？二见是不是生跟灭这二见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标点哦，我自己想了很久，我去看其他的也没有注解啊。那我自己目前呢、啊，我自己目前的理解呢是这样的：这个二见生灭相呢，就是见生相、见灭相。那两个加起来就是二见，我的理解是这样啦、啊。我目前的理解是这样，我把这一个呢标点呢，如果我把它，因为中文就是很妙的、哦，大家知道吗？中文是很妙的，就是你很难，看一下，有时候很难标点的，除非我们知道找到经证啊。所以这里呢，如果是说我把它变成这个，变成波折号这个啊，如果在中文解读、哦、如果我把它变成若人不知二见，这个二见呢就等于生相跟灭相这两种见，那这个就称为有欲。我觉得这样的标点，这样的做法我比较能够理解。这二见呢、啊，不知二见嘛、啊，不知二见是这两个生相跟灭相这两种见。我目前的理解是这样啊，啊那若能知者啊，如果能够知道这两种见呢，就名得离，就是得离烦恼啊。那须陀洹人、出果人，亦知二见生灭之相。你看他这里又出现了哦。二见生灭之相，如果你用这样的标点、哦、真的是 不是很好理解啦、哦、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啦、哦、所以 我觉得我会把它这样标这二件啦，这二件啦、啊、就是生相跟灭相，我会这样标啊。这二件呢就是指啊生相灭相，就是见生灭啦，就是见生灭两种相的见解啊。那出果圣人他虽然也了知这生灭相，但是他有贪欲啊，但是他出果圣者还是有贪欲，那怎么说呢啊，所以他后面就有这句话了，但以知者多是离欲人，就是出果圣者虽然他还没有啊，像我上一堂课提到说出果圣者还可以在家圣者、哦、在家的出果圣者还可以有夫妻淫欲，对不对，还可以有贪欲，但是他们因为已经了知了生灭相，所以他呢还是这种了知者啊，大部分呢他还是属于离欲人，还是可以称为离欲人啊。如果以在家的出果圣者来说的话，虽然他可以有五欲啊，但是他们只要一提起正念呢，他就可以把这个贪欲呢止息掉的啊。因为如果是按照我看政治部的资料呢，还有大智度论的解释呢，就是我们一般讲说有三种颠倒啊，见颠倒、想颠倒跟心颠倒。那只要能够证得出果，他一定是先断身见我见嘛，所以那个就一定断见颠倒。但是他后面两种颠倒呢，其实是还没有完全止息的啊，就是想颠倒跟心颠倒。所以呢，出果圣者他们还是看到五欲呢，他们还是会起贪心，但是这个贪心一起来，只要他一专注正念的话，他就立刻就能够不会影响他，而且他也不会造作这种堕恶道的业，就是因为他的见啊，这个我见已经消除了，我见已经消除了，所以他这个见颠倒，见颠倒是最重要的，见颠倒一断的话，后面其实他很容易断。所以大智度论就说出果圣者有学圣者他们还有想颠倒跟心颠倒，对不对，但是这两个呢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属于什么呢，假名颠倒，不是真实的颠倒。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是一个可能是一种习气的展现，但实际上对他来说不是一种真实的颠倒，是假名颠倒所以你只要能够破这个见颠倒的话，那其他的修惑呢它是慢慢慢慢自然就断所以呢出果圣者他已经能够了知生灭相虽然他还有贪欲，但是他还是多数来讲呢比较多的成分来讲，他还是属于离欲人已是知者但以知者多是离欲人出果圣者他还是被称为离欲人的一类离欲人的一类所以你看到这里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出果圣者如果是在家的出果圣者的话，其实你很难知道他是出果圣者的，因为他还可以有世间的这种男女啊，这种五欲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修行其实还是很重视那个内心离烦恼的那个本质如果你能够离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成为圣者那所以呢从这里也可以知道说，一般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看到说不知不见你不知不见苦集灭，那你就是凡夫，你如果能够见得苦集灭如实若人知见苦集灭，你就是能够得离烦恼是圣者。所以我觉得这里所提到的不知生相灭相不能知见不能知见 生相灭相者，那就是有欲那如果能知能知见生灭相者，就是得离就是圣者所以我觉得这边的解读呢，我会用这样的方式好，第十一因中说果因中说果论门 好，我们看47页啊，因中说果论门。那这里他引了八部经啊，哦，其实应该是，如果八部经对，但是他归纳起来其实应该是七个说法啊。没关系，我待会再跟大家讲解啊。因中说果，它有两种嘛，就一种一个下一个就是果中说因，倒过来的嘛哈，这个是因中说果啊，因中说果，那下一个就是倒过来果中说因。那第一呢，这里举的经典说，像阿含经有说，布施啊，则能给予我们五种事，哪五种事呢？就是命啊，长命，色啊，就是我们的色法非常庄严。非常健康，力啊，有力量，有势力，乐就是有安乐，辩才啊，有种种的辩才，就是你布施的话，布施食物有这五种功德，五种功德，这个在很多经典里面都有的啊，在很多经典里面就有，我这边引的经典是《增益阿含经》，对了，《增益阿含经》啊，那论呢，这里就提到说，他说实际上呢。实际上不是说你一布施哈，实际上说不是说你一布施就能得到这五种的。他说他是他的因，得到这五种功德的因，就是我们布施食物啊，啊，我们在做布施食物的时候，他是得到五种功德的因啊，并不是说能够得到这五种事，一定能得到，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看经典，我们说哎，布施有这五种事啊，就觉得很高兴啊，赶快去做布施啊。但是做久了觉得说哎，奇怪，我的这五种功德怎么都好像没有啊。所以诚实论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实际上不是说你一做了立刻就得到这五种的，它只是一种因啊，一种强善法的因，如果你继续做的话，因缘成熟啊啊，他就会得到这五种，而且他五种呢也不是同时出现的嘛，对不对？不是同时具备的嘛，有时候他是一个啊两个啊慢慢具足的嘛，啊，所以我们读经典有时候就不能啊自己乱解啊，啊，那让自己会觉得好像说哎，好像经典所讲的跟我们实际上的都没有办法吻合啊，就没有信心。就好像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啊，我们在修学慈心观啊，慈心观不是有很多功德吗？对不对？修慈心有十一种功德啊，政治部啊，阿含经有很多啊，什么能够睡得安眠啊，哦，能够没有刀兵灾啊，哦，等等。那，啊，如果我们修学慈心之后呢，你会发现这种东西还是会有的，这些功德没有那么快具足的，所以它也是如这里所说的，其实它只是给我们种下一个因啊，你获得这些功德的因啊。所以我就有遇过这样子的居士，他本来是脾气很暴躁的，那我在慧律讲堂每一次上完课呢，我都给大家诵念慈经嘛，哦，然后做这个慈心的简单的回向，所以他就拿我的这个经文啊，还有那慈心四句啊，每天在家里这样做，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师父，我发现呢，啊，这个慈心真的很好哦，我的人际关系呢改善很多哦，啊，以前呢我的那个邻居呢都不跟我打招呼的，我现在都比较有打招呼了啊，都很好。那我说那你就继续用功嘛啊，那当然啦，我们诵念经文散播慈心确实也有这种效用，当然其次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生活有意念法嘛，我们平常生活有意念法，啊，你怎么会随便就生气呢？即使你生气啊，心情不好啊，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嘛，因为你有意念法嘛，对不对？你有意念法的话就是不一样的生活，就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些功德它也是因为你有经常意念法，有实践法，所以它慢慢就能够成型。当然我要讲这个例子，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过了两三年之后呢，这个居士啊，就是因为有一些考验啊，就是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了哈，他们怎么那么比较针对他啊，可能是他让人家感觉到他有一点傲慢啊，因为很有钱嘛， 所以呢就特别针对他。那针对他的时候呢，哇，他生气一发作起来啊，那个陈星啊吓到我，我看在眼里也是有一点觉得很可怕啊，因为是一个大老板嘛，所以就是那个陈星一起来的时候是很严重的。那当然呢，也是一次就可以把他所有之前的那个痴心啊，全部都把他忘光了，而且都可能也都没有再练习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现在所谓的修啊，我们自己平常现在所用功所认为的修行，实际上那个力量啊都很薄弱的。我看到很多例子了，他修了好多年哦，这个慈心，而且每天都念很多遍，但是一个嗔心起来可以把全部都打散了，而且他也不再来听课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平常这给我有很大的一些警惕，就我们平常所谓的用功啊，做早晚课啊，打坐啊，听法啊，其实那个力量哦，比起我们的烦恼还是小之又小，真的。难怪佛陀在经典里面会说无始无明啊，我们的烦恼是无量劫以来累积的，我们现在这几生啊，从今生开始，或者是过去有一些善缘啊，从这几生的努力能够对应得到这一些烦恼的量吗？烦恼的厚度吗？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过自信啊，不要太过自信，真的。所以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人他学了一些基本之后啊，有能力说法或者是有能力研究佛法之后呢，他就内心里面对法的那一种意志力啊就松弛下来了，因为他觉得讲课只要听众听得欢喜就好，他对于自己的提升啊就不再那么努力了。因为我们人啊，色身啊，是会随着我们的心在影响的。我们的心力如果没有想要进步的话，我们的身也会跟着松弛下来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非常的可惜，因为我自己也很清楚啊，不管是居士也好，出家众也好，其实我们很难影响外人，很难影响一个人的内心，很难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在学习经论的过程里面啊，能够自觉到自己比较弱的部分啊，要不断的加强之外呢，就是不要让自己呢有太大的这种自信心啊，因为我们还没有遇到境，没有遇到考验我们的境界啊。如果一遇到的话呢，我看有一些人啊，即使你学佛禅修多久啊，他退失啊立刻就退失了，真的。那我也觉得很多学佛的人啊，居士也很多啊，像我之前我前两天就有视为一个居士的状况啊。当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居士呢，就是本来是跟我比较要好的，不是比较要好了，是比较常联系的。那当我去跟他们弘法了两次三次之后呢，我觉得他有一点想要，就是我的行动啊，就是他有一点想要完全掌控啊，就是别的人想要亲近我的话，他好像都是会有一点意见啊。包括僧众哦，僧众要找我的话也要透过他的同意。他是说希望保护师父呢，让师父不要那么累啦哈，那也是所谓的善心。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之后呢，因为我自己对这种事情我是很迟钝，而且也不太想要去管的啊。我听开照长老以前他经常跟我分享，他有时候去一些地方开示呢，他也是这样，后来他自己也蒙在鼓里，为什么有很多人跟他 complain 啊，跟他抱怨都找不到师父，都不能找师父啊，原来就是中间有一些人在做手脚 在做一些小动作。后来我跟开照长老聊了之后呢，我发现其实我们都有这个状况，因为我们不太想去管这些人事，所以我们通常有人给我们安排哈，就让他们去做吧，我们就专注在佛法的深入啊，要把课讲好啊，把佛法引导，应该引导的禅修或者是课程做到最好，所以人事部分我们通常都会比较 不太去用心。那也因为多次之后呢，我发现有这种状况啊，有这种状况，后来我自己也比较有警觉性啊，如果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安排的人的话，那我们就要很注意了啊。我觉得有些人呢、在护持三宝啊，其实带着很多这种占有啊，这种贪欲啊、烦恼啊在里面。所以我们虽然是看似做佛教的事业哦，实际上有太多夹杂烦恼染污的心在里面。所以我们一段时间之后呢，其实我们说日久见人心嘛哈，那其实慢慢呢，其实作为师父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的哦，到底谁是真正护持三宝，谁是真正用功修行，其实就看得出来了。所以有些东西不是外表能够掩饰的啊，所以我觉得像这里所讲到的啊，我们布施也好，修持心观也好，经典佛是这样说没有错，但是这一种它只是给我们种下的这个种下这个功德的因，所以我们修持心我们修了几年或者修了一段时间就觉得希望有这种功德，那是有时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有些人可能过去是有善的资粮，今生可能他会有一些功德明显的出现，有一些是没有的啊，有一些是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没有资粮嘛，今生当然是从零开始啊，所以我们培养功修行的时候呢，对于这些佛经所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自己就要知道了啊。如果说我们真的还没有获得的话，就证明我们用功的付出的这个时间跟精力啊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所以当然就没有办法获得了啊。所以因果是必然的嘛，如是因得如是果，我们希望得到这一些布施能够得到的五种这个利益啊，这个功德，那这个因我们有没有种得够深啊，够深刻，如果没有的话怎么能够获得呢？对不对？不是你做一两次就能够获得，做一两次就能够获得这五种功德啊，我想问大家这个比中彩票还要好哦，对不对？那有可能嘛，对不对？好，再来我们看第二因中说果呢，这里举的第二部经呢，他说食钱，吃这个钱啊，吃这个钱，那实际上呢，他这里说钱是吃不到的啊，你看你拿100块来吃看看，钱是没有办法吃的，但是我们是因为钱买食物，所以才能够吃饱填饱肚子，所以叫做食钱。所以这个哪一个是因呢？钱是因，食是果啊，所以因中说果就这样，所以食钱就是这个是因啊，这个是因，跟上面这个一样咯，这五事呢，布施是因啊，得到这五个是果啊，所以因啊，这个是因啊。大智度论也有这个譬喻，大智度论也有啊。第三呢，就是女，像经典里面说的啊，女人为垢啊，女人是犯行垢，大家有听过这个经文吗？啊，很有名的，女人是犯行垢。导师在佛法概论说，女人是犯行垢，是因为听众是比丘嘛，所以就说女人是犯行垢。如果相对来说佛对女众开示，就是这里就改成男人为垢咯啊。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就有提到这个问题。那实际上呢，其实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实际上不可以，不是垢来的，你知道吗？他不是烦恼啊，男人或女人啊，不是真正的烦恼，它是什么呢？它是贪等烦恼的垢因， 它是烦贪等烦恼垢的因啊，它是因，所以名为垢。就是说我们看到女人起贪欲心，那是因为我们起了这个贪欲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境界是一种杂染的垢秽啊。但实际上女人只是一个烦恼产生的因嘛，它本身不是烦恼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女人哪里都是烦恼呢？如果看到自己的妈妈，对不对？那个哪里女人哪里是烦恼呢？还是恩德呢？还是恩人呢？对不对？啊，我们的师长啊，也有女人呐、啊。那女人不一定都是垢秽嘛，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人心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心烦恼的问题，不是那个对象的问题啊。那所以这个就是经典所讲的，你要知道了啊。在我记得在大毗婆沙论也有讨论这个女人为垢这个，那他说是烦恼垢的因嘛哈，那不是真正的烦恼啊，它本身是一个无记的嘛，一个所缘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对它产生贪爱心，那个是你个人的烦恼，不是对象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去骂人家说你为什么穿到这样啊，人家穿到那样是人家的自由啊，关你什么事，对不对？但是你自己要起贪心啊，所以我们都会把自己的过失怪罪在外在的因缘，这个是很不对的。那大毗婆沙论呢，他就不是用这个因啊，他也有用这个烦恼的因啊，女人是产生烦恼的因，但是他还有用另外一个字，就是那个聚啊，就是器具的聚啊，器具的是它是一种烦恼的一种，类似说产生烦恼的一个工具，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烦恼，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个这个因啊，这个工具当中产生贪欲而已，所以我们就不能怪罪别人啊。所以这里我有给大家，应该是大智度论的出处吧，我这里又补了一些资料啊。那所以页数呢跟大家不一样，那没关系，这个改天大家有机会的话，我再更新这个讲义给大家啊。好，再来呢，第四的话就是五尘名欲啊，五尘呐、啊、就是色身香味触，是欲望啊，是五欲。那实际上呢，五尘也不一定是欲，实际上它不是欲，为什么呢？能生欲故才名为欲嘛，能生欲才名为欲。但是我们很多修行者，或者你在我们在禅修的过程，那五欲对我们来说是能够控制的啊，它不会产生欲望啊、贪嗔痴啊，不会啊。所以五尘对圣者来说也是有的啊，圣者也是有五蕴嘛，面对五尘的时候就色身香味触还是有啊，只是说你在色看到色的时候不起贪，生的时候不起贪啊，色身香味触都不起贪，所以五尘本身啊，它不一定就是欲，就是欲望啊，那会产生会我们自己内心会对它产生欲望，那大概才是烦恼了啊，能产生烦恼的欲望啊，它会对我们影响，是因为我们懒惰它啊，嗯。好，所以这个因中说果啦，所以五尘就是因哦啊，五尘就是因嘛，产生欲望就是果。第五，乐因缘故说，乐因缘故说名为乐啊，乐的因缘说名为乐啊，说明为乐。那他这里的说如说以法及人，是人为乐。以法集合人啊，视人为乐，这个当然是会是佛法所讲的嘛，以法集合大众啊，那这个就会得到安乐，得到快乐啊，嗯。好，它下面其实它是一组的哦，跟下面这个是一组的。那苦因缘说明为苦，就好像跟愚痴的人同住，这个同止啊，这个同止的意思，这个就是同住的意思，一起同住啊，共住，跟愚痴的人共住啊，就名为苦了啊。所以跟依法集人，就是你跟有佛法的人、有智慧的人集合在一起，是一种快乐的事啊。你跟一个 跟这些愚痴的人啊，无明的人在一起，你就是会苦啊。所以他说苦因缘就名为苦啊，因为苦因缘就是这些愚痴的人啊，跟愚痴的人在一起就名为苦。那所以他说，他这里就说，如说火苦火乐，刚开始我也想不通他这里到底要讲什么啊，火是苦，火是热，到底要讲什么？后来我自己想说啊，有可能是指说火呢会导致苦，火也会导致快乐。那火会导致苦是什么呢？因为火会烧坏东西嘛，比如说我们的房子被火烧了，所以火就是会导致苦。那火会热呢？因为火光会照明嘛，火光会带来温暖，所以火会导致热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这样解了，因为他要说的是前面这一个嘛，你知道吗？啊，前面是说的这一个，所以他苦乐的产生呢，其实是跟我们跟因缘有关的。你跟愚痴的人共住共事，你当然就会有苦咯啊。那如果你跟有智慧的人、有佛法的人共集在一起，就是乐了啊，乐因缘，所以产生苦啊。所以你看这个苦因缘，这个就是因嘛，苦的因缘就是因，产生苦就是果，因中说果。所以你这个就是跟愚痴的人共住共事，这个就是因，那导致你苦就是果啊。那火会有苦，会有乐，这个果呢，就是因为有因嘛，啊，有因嘛，就看你是，是哪一个方面的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诚实论有一些这种地方哦，它不是全部哦，它有一些地方真的是很突然的一句，很简短的，没有头没有尾的，你自己要去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怎么理解它这样啊，我看日本学者的书哦。很好笑，那个福原亮元，因为他是应该是他的博士嘛，他本身也是博士，好像是不是他的博士论文啊？啊，他就是研究诚实论。我就有去参考他每一品哦，每一品都有大概都有一些解释，有一些比较好发挥的，他就讲的比较多。那像我们这一个战论品这几品呢，他就很简单的选几个来讲，后来我发现他解释的大部分都是我看得懂的，大部分啊都是我看得懂的他才有解释，我看不懂的啊，我想参考他的他也没有解释所以我觉得在学术上哈，在学术上有时候真的是很可爱的，你会发现诶，有一些人其实他也是很会避重就轻，那些很难解的他也跳过，所以我们这种要讲解的话，我是比较想要就是尽量啦哈，我能解释的给大家说明，如果我不能的我会老实的跟大家说这个我也解不到，没办法理解。所以我觉得但是写书的人有时候他就会跳过了啊，那讲课有些人也是这样啊，就是他会选几个来讲，他不会每一个都讲，就是因为有一些地方真的是不好解释啊，但是如果能够解的话大家都愿意解的啦啊，也不是说故意的啦，这是因为暂时真的是不好理解。好，第六呢，这里我们课本的话是第七，这个是我给大家这里有一个号码拿走了，有没有？你看这个有一个号码拿走了，这个就是我修改过的讲义哈。那课本是第七，我这个投影的这讲义是第六嘛哈，这个命因为命，命的因所以称为命，命的因称为命啊，命的因缘啊称为命，实际上它不是命啊，就是命的因缘。那这里如偈颂说啊，有偈颂说，知生之具是外命，就是我们的生活之具啊，衣食住药这一个是属于外命啊，但是我们没有它也会死啊。对不对？我们没有衣食住药的东西，没有衣服穿啊，会冷死啊，对不对？那所以它虽然是外命，但是它也是命的因啊，所以它是命的因啊。如夺人物，名为夺命啊，你被别人抢走了东西，也 称为夺命。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们的房子被人家偷啦，车子被人家偷啦，那虽然不是直接的夺你的命，但是它是一种夺命的因啊，它可能让你没有饭吃啊，没有车子可以开呀，那可能你就没命了啊，这个就是夺命是果嘛，那被人家夺走的这个就是因啊，所以他这里要讲的就是类似这样啊，嗯。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漏因缘为漏啊，漏的因缘称为漏啊，漏的因缘或者是漏的因也可以称为漏啊，像七漏经说啊，七漏经就是我们巴利文讲的一切漏经啊，七漏经。那他说此中二，其中两个是实漏，其中两个是真实的漏，真实的烦恼。那其他的五个是漏的因缘，看到没有，是漏的因缘。所以这个漏的因缘就是指漏的因啊，就是漏的因缘。所以这里所讲的五事，就是因为这个有七种漏嘛哈，那我们就要大概知道说哪一种是真实的漏，哪一个是漏的因缘而已啊，漏的因，哪一个是真实的漏。但是诚实论并没有解释，我诚实论并没有解释哪两个，七个漏嘛哈，哪两个是真实的漏，没有解释。那后来就是我最近有听开英法师的课，那也参考了这个菩提长老跟庄伯慧的这个一切漏经注这本书，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可以通这个分别说部的这种注释的说明啊，所以这个我就提供给阿舍利参考。那我看一下，诶，我没有放在这里哦，我没有放在注脚啊，我用讲的啊。那这两种实际的漏呢，就是我们七漏里面第一个跟第七个啊，第一个跟第七个啊，大家可以记录一下。第一个就是见漏，见漏是实际的漏啊，然后第七个就修漏，修习漏啊，第七个。所以第一跟第七个是真实的漏，就是在巴利的那个一切漏经注那本书里面，他是这样，注释书里面这样讲的，就是觉应论师认为七漏里面有两个是真实的漏啊，就是第一个跟第七个啊，见漏跟修漏这两个是真实的漏，中间的五个是漏的因缘，它不是真正的漏，因为它只是一种在五种漏的名称呢，如果你按照阿含经的话，它就是第二个漏呢就是富，第三个漏呢就是离，第四个漏就是用，第五个漏就是人，第六个漏就是除。那如果你按照巴利文的白话翻译呢比较好懂啊，第二个漏呢就是防富漏啊，第三个呢就是回避漏，第四个呢受用漏，第五个呢就是安忍漏，第六个就是除浅漏。那一种都是比较属于生活上的，比如说太冷太热啊，不要执着我们的衣服啊，不要执着饮食啊，那有虫害啊，或者是太多干扰的地方你要回避啊，那这一种就是属于回避漏啊，防护漏啊，受用漏啊，安忍漏啊，除浅漏。所以那其中中间那五种漏呢，觉应论师解释说就是属于正福段，正福段的话就是其实它就是在我们家行位也是要避开的，其实它不是真正的烦恼的主因啊，我们解脱的主因，这个不是真正的，真正的主要的烦恼要解决的就是这第一个跟第七个啊，见漏就是我们如果能断除种种六种见的话，就是能够得到出果，断身见我见，就是证的出果。那第七个漏呢，修习漏就是你就是加行啊，不是你的修习位啊，要断的烦恼你也断尽了啊，就证的这个四果啊，就能够漏尽。所以真正的漏呢是这两个。 所以我觉得诚实论这里没有解啊，但是我们可以参考觉因论师在《一切漏经注》那一本书的说明啊。那我找时间，我把它做成补充讲义，然后再挂在网络上给大家参考啊。嗯，好，那最后呢，这一品的最后就是果中说因啊，倒过来了，有没有？果中说因啊，从果说因。那这里举的经文呢、好简短啊，好简短啊。如佛说，我应受树叶，我应该要受什么呢？树叶啊，过去的叶啊，我要接受这个过去的叶。那其实呢，实际上叶是已经造作了的嘛，其实他应该是要接受什么呢？佛要接受什么叶的果报嘛啊，比如说头痛啊，他过去造过什么树叶呢？就是他敲过那个鱼的头嘛。大家有看《大智度论》吗？《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到这个本生啊，佛陀就是过去是他当好像是当渔夫还是当谁啊？当什么、啊？他去敲那个鱼的头，所以他佛最后一生的时候呢，他就受到一个业果报，就是头痛，头痛啊，头很痛啊，这个是九罪报的其中一个吧，应该是啊。那这个就是。其实佛讲过去的树叶呢，其实这个就是佛陀承受这个果报嘛，他承受这个业果报，所以他就推说啊，过去有造过这样的树叶啊，所以他得到今生的这个业果报这样啊，所以果中说因啊，过去世他造过什么样的业因啊，所以现在会有这样的果报这样。嗯，好，那如是等众多论门尽应当知，你看，诚实论师他还是认为有这种啊这种论门啊应该要了知的啊。在我们一般学佛的人来说，觉得这个哎呦阿毗达摩这种论法好复杂啊，对不对啊？但是在论师来说，他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论师他们认为非常必要。好了，那我觉得啊，我能够理解的。能够跟大家白话说明的我就尽量了，尽量给大家分享。 好，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里。 好，我们一起来回向。好，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终善根，累世愿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